今天早十分钟，
非常好。你做个祷告，主，愿你自己借着使徒彼得在圣灵启示光照之下所写下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主，愿你这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好叫你的话语也真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彼得前书一共有在新约书信当中只有五章，一共有105节。那么在彼得前书的2章11节一开始时候说，亲爱的弟兄呢，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彼得前书这短短105节的信息。那么整个信息可以称为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彼得前书的1到5章在敌意世界中的客旅。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在主后64年，主后的64年的7月19日，罗马发生大火，那么大火焚烧了3天3夜，最后才被扑灭。那么根据罗马的历史学家的记载，那么当时的罗马市民知道这是罗马皇帝，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所干的事情。因为呢，他为什么要放火烧罗马呢？因为他想要重建罗马城，所以当时的罗马市民群情激愤，要找尼禄算账。那尼禄这个皇帝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一个皇帝。那么他想事情怎么善了呢，就嫁祸于基督徒，将基督徒作为代罪的羔羊。从主后64年罗马大火开始，一直到主后68年就开启了在罗马疆土之上基督徒受到尼禄极度破坏的开始。那为什么这个破坏直到主后68年呢？从64到68年，因为到了69年以后，尼禄他制裁身亡。尼禄的迫害很快的就从罗马城蔓延到罗马帝国疆土上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根据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记载，那么在 逼迫开始的时候，好，这些在小亚细亚上面的上帝的教会，好，已经开始感觉到那种逼迫的压力来到，但是还没有到学习的那个地步。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里面有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彼得就写了这一封的信跟后来的后书给在小亚细亚五个省份的这一些的基督徒。那么罗马皇帝尼禄对当时基督徒的政务跟逼迫的压力，那么经过了将近两千年以后，仍然以不同的一个形式出现在这一个世代，并且那个逼迫的压力是不断的在增加。那门徒曾经问耶稣基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兆啊？那耶稣怎么回答门徒的问题呢？好，耶稣指出一个，当然耶稣指出不少的很多的预兆，其中最明显的预兆之一是什么啊？就是那个世代对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逼迫跟歧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怨恨。那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9节。如果你记得我们回到几年以前，在2008年，那么当时的共和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是谁呢？就是萨拉佩林，是不是？佩林。那么萨拉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当然呢，因为他这种背景，就有当时的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新闻的记者就不怀好意的来问他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督徒？好，那萨拉就怎么回答这么充满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呢？好，如果有人问你，你说我是基督徒，好，那要会反问你，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回答？而这位当时共和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他直接了当的回答记者的询问，他说，我不属于任何的类型，我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好，也许你们要把这个回答放在心里，随时有人问你，你是哪一类基督徒，你回答是，我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那么当时的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综艺节目，如果大家有看着的话，知道是叫做Saturday Night Live， 是吧？就是周六夜现场，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节目。那么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是扮演那个萨拉，是非常的像，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节目呢，在当时就 啊，对他进行不断的进行攻击和嘲讽他的这种基督徒的一个背景。啊，尼禄时代的基督徒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一个罗马世界当中。他们因为愿意跟随基督而逼迫领导，他们随时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说，你要相信主耶稣而受逼迫到死，还是你要背叛主耶稣，背叛你的信仰而得生存，这是你要做出一个这样子一个抉择。他们所需要，在当时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要听到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所讲的信息，并且知道当逼迫临到的时候，怎么样来根据上帝的话语来面对逼迫。同样的，彼得在彼得前书所写的信息，当然也适用于今天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到五节的中心信息，这一到五节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先把这个先做一个概括的一个描述。这一到五节的信息主要是在讲门神拣选的基督徒是敌意世界中的客旅，有神上帝赐的恩惠平安，因顺服神而能活出盼望跟圣洁的生命，得以承受天上的基业。这是一到五节的一个中心的信息。那我们从这五节当中，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我们来看在敌意世界中的客旅；第二，在敌意世界中被拣选；第三，在敌意世界中有恩惠平安；第四，在敌意世界中有盼望；第五，在敌意世界中承受天上基业。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在敌意世界中的客旅。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些受信者他们是在哪里呢？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就是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上面五个的省份，那么就是现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的这一大区块。那么到底这个受信者的对象，到底他们的身份是什么？那么从一章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受信者的身份有两种不同的身份。第一个，他们是犹太基督徒；第二个，他们是外邦人基督徒。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受信者有犹太基督徒呢？因为彼得用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用到分散和分散这个字。这个分散希腊文分散有个特别的意思，当用到分散这个希腊文的分散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指用在从犹大地分散出去的那些犹太人，这是分散是专门适用在犹太人的一个身上。那当然，书信中我们如果继续看后面的话，书信中也讲到对象是外邦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知道对象是外邦人基督徒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比如说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好，这个语气好，显然不是对犹太信徒来讲的。好，显然这是对外邦人信徒来讲的。我们如果继续看其他的经文的话，讲到说你们要遗弃那些拜偶像等等的事情。那么在新约的时代，犹太信徒犹太人已经不拜偶像了。好，他们经过了贩卒被掳的教训以后，他们归回以后，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已经不拜偶像了。讲到拜偶像，一定是讲到是外邦人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彼得给分散在小亚细亚五个省份的这一些信主的犹太信徒跟外邦人信徒。好，第二我们来看一个天涯过客的一个观念。在一节里面用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叫做寄居。好，叫做寄居。好，寄居这个观念，这个寄居这个观念呢，有包含着两种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第一个意思，我们讲到寄居，就是讲到说，是讲一个外国人，外国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好，那么那个外国人，他就在那个国家被视为是短暂寄居的人，他不是属于本地的人。好，这是寄居的第一个意思。寄居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他是属于临时的居民。好，他并没有打算要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好，他旅行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最终的归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终的归宿是回到天上去。好，是这，所以寄居带给我们一种天涯过客的一个观念。好，这个观念呢就一再出现在彼得前书当中。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怎么讲。他说一章六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暂时到什么时候呢？暂时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哦，你说这不是暂时吗？我们活在这世界是有几十年的光阴，是不是？怎么算是暂时？暂时应该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或是一年、两年。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寄居在地上几十年的光阴，跟在永恒的时间相比，那个是暂时。好，一章十七节说，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四章二节说，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五章十节说，等你们暂时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所以这个天涯过客的这种观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个短暂的生命，这种观念一再出现在彼得前书的信息当中。我们最熟悉，我们常常唱诗歌，我们最熟悉的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最熟悉的一个诗歌是什么？这世界非我家，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唱这个歌词。怎么讲？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的住处，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呼召迎牙，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好，这个诗歌，这首的诗歌可以很深刻的来描述一个生活在一个这个敌意世界中的他的那一个客旅的一个身份。这个世界的坟墓，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死了以后归入尘土，我们被埋入坟墓中。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的坟墓不能够封住我们， 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将要听到上帝的天使的声音。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坟墓里的人要听到天使的声音，要听到神呼喊的号角声。我们要脱离地上的坟墓，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要回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家。所以从信主，好，我们从信主受洗的一刹那开始，好，我们就领受了这一个确切不疑的一个上帝的给我们的应许。好，那我们想到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一般受洗敬礼是不是？请问你敬礼的时候，你进到水中的时候有多久的时间呢？有多久时间？非常短暂，是不是？非常短暂，好，就出来了。好，那个短暂的时间表示什么？当然表示很多不同的属灵意识。在这里我们只讲一件事，那个短暂的时间表征怎么样？我们已经跟死，好，跟耶稣基督的死已经认同了。当我们在出来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认同了。死是短暂的，复活是永远的、永恒的。啊，也许你对这个短暂的啊天涯过客的这个观念、这个真理，好，有仍然有一点的模糊。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做一个逆向的思考，好，逆向的思考，不妨来想象，把这个世界好当作是你永恒的家，好，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永恒的家。大家知道，在1969年的夏天，就是7月20号时候，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陆了什么月球，是不是？那么两位太空人啊，就成为首次登上月球的人类。那么他们在月球上面停留了多久时间？有21个小时加36分钟。当太空人重返到地球他们的家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尼克森，好，我们知道尼克森的讲话是怎么样，非常的高昂的，是不是？所以他用一个非常高亢的语气来说，这次的登陆的登月的任务，啊，是从创世以来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周。可以说啊，怎么讲呢？可以说地球上自从有人类以来，这是第一次人类离开他所熟悉的家乡，旅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直到重返到地球，假如地球是他们永恒的居所的话，直到重返地球，他们在月球上面那短暂的21个小时36分钟，好，是他们在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短暂的，他们在月球上面是一个短暂的寄居者、旅行者。好，所以这足以说明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啊，与上帝永恒的时间来相比，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逗留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有一天我们终将要启程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是不是？或者是否定的。第二，我们来看在敌意世界中被拣选，在敌意世界中被拣选。第二节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拣选，好，这个意思，好，希腊文意思就是招出来，招出来就是拣选。神在万世上万民当中将我招出来， 我当我被招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份就改变了，我不再是这个世界上那一个公民，我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永久的居民，而是一位等候回到天家的一个寄居者。我们的地上的身份改变了，从一个公民改变到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讲到拣选啊，特别是在啊这第二节里面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好，讲到拣选啊，我们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但是呢这是也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一个真理啊。为什么说有理说不清的真理呢？因为常常我们会听到人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神怎么会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我那时候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啊！为什么神拣选我而不拣选他呢？好，这些种种的问题，好，一连串的问题是很难去解释的清楚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呢，我将这个拣选的一个真理呢，把它化繁为简，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什么是拣选？好，什么是拣选？什么是拣选？我们来看拣选的属灵的一个意思，很简单，拣选是怎么样呢？拣选就是神凭着他至高的主权和他爱的一个行动，好，神三位一体爱的一个行动，并且给人做决定的那个自由意志，使人在基督里得着救恩。好，那么再加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前提，拣选只是适用在基督徒信徒的身上，不适用于非信徒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你信了主，你在那个时候你就被神拣选。那在我们再来看，在二节当中，彼得又指出了另外一个真理，就是拣选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拣选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啊。我知道一讲到三位一体，好，大家一定是说这个跟我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许在家庭里面，我们平常有太多事物需要处理的，好啊，这种谁在乎这种啊，听了也不一定听得懂，叫人难以消化的一个教义，好，也许你的观念是没有错的，好，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够来改变，好，这个教义所要传达的那个救恩的一个真理啊。在这第二节里面所讲的是，好，三位一体的工作，拣选是三位一体的工作。第一个，拣选它是拣选第一个，它是出于父神的先见，这二节里面讲到是出于父神的先见，意思就是说它是出于神在创世以前已经设定了那一个救赎的计划。好，第二个，拣选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好，这里讲到说它使我们成为圣洁，谁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好，第三个，拣选是出于耶稣基督赎罪那个死和复活，好，他成为我们顺从的一个对象，成为我们一个顺从的一个对象。这里讲到我们看到一个秩序上的一个排列，是顺服在先还是圣洁在先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圣洁在先， 顺服在后。那 这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好，很简单，我们自己问自己，假如我不圣洁的话，我能够顺服吗？我不圣洁的话，我没有办法来顺服那一位救赎主。好，所以当彼得将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传递给在逼迫或逼迫将要临到的那一些外邦跟犹太信徒的人的时候，叫他们心中得到安慰。为什么他们心中得到了安慰呢？因为神看他所拣选的人是宝贵的，神不会随便多丢弃他所拣选的人。那么这个观念在处于在患难试炼当中的信徒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申命记三十一章八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必要、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耶和华是拣选你的神，拣选你的神不会丢弃你。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在敌意世界当中，有恩惠跟平安，在敌意世界当中有恩惠跟平安。包括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在内，好，在新约书信当中，恩惠平安几乎是成为新约书信作者问候受信者的一个问候语，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但是呢，这个恩惠平安它实际上的意义远远超过只是一个问候语。那我们想到一开始说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本来不叫彼得，本来是叫什么？西门，是不是？本来是叫西门。好，这个一开始称呼这一位彼得前书的作者，就是彼得他本人自己，他自己称为彼得。从这个自我的称呼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在彼得身上的恩惠，因为上帝将他从西门转变成彼得。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上帝用平安，好，平安这个字用在一个客旅寄居者的一个身上。好，平安表征了那个在世上做客旅寄居者的那个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好，这种心理状态是当基督徒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救恩的恩典以后，他内心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好，世界上的人说平安喜乐，他们世界上的人平安喜的源头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平安喜的源头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那些神说神说不会让你平安喜乐的东西。偏偏那个东西叫世界上的人平安喜乐。 比如说是财富，比如说你的成功、你的地位、你的名气、你的享乐等等等等，好，那些神说不会让你有平安喜乐，偏偏世界上的人就追求那一些不让神说不让你平安、不会让你平安喜乐的东西。好，但是一个经历到上帝救恩的人，他的心理状态是处在一个平安的一个状态。这里讲到，在许多年以前，在芝加哥有一次的芝加哥的救世军，我们知道芝加哥的救世军是一个很大，在芝加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就举办了一连串的一个晚上的一个兴奋布道会。好，那么那一天晚上，好，一个信息，讲员的信息是讲到耶稣的同情心。讲完结束以后呢，就有一个人就走到前面去问讲员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你像我一样，好，我的妻子刚刚才去世我的孩子还年幼，哭着要他的妈妈，好，那么假如是你的话，你还会讲刚才你所讲的信息吗？很不幸的，过了几天以后，这个讲员的妻子，在芝加哥的郊外丧命于火车事故当中。那么他的遗体就运回到芝加哥，并且在芝加哥的救世军的总部举行丧礼。在丧礼的结束末了时候，这个讲员讲了几句话。他说，几天以前有一个人，他认为假如我刚刚丧失的家人，我不会传讲耶稣同情心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他说，假如今天这一位朋友就坐在下面的话，我要告诉他，基督的恩典够我用，虽然我现在我的心因着我妻子的死去心都碎了，但是基督的话安慰了我，他赐给我内心的平安，从神来的恩惠跟他所赐的平安安慰了在患难当中的客旅寄居者。第四个，我们来看，在敌意世界中有盼望，在敌意的世界中有盼望。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在世上的旅行者不是过着一个毫无盼望的一个漫游的人生。一章三节在那里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如果我们给盼望下一个定义的话，什么是那个盼望的定义呢？那个盼望的定义，好，就是事情好会变得较好的那个愿景，我希望事情变得比较好，是那一个盼望。但是呢，圣经所讲的盼望跟世俗的盼望是不一样的。世俗的盼望是什么？世俗的盼望是主观上面我希望那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它是不确定。你可以说我希望我昨天买了几股阿里巴巴的股票，好，我希望过了一段时间能够有大回报，好，那这是你的盼望，好，但是你的盼望是充满了那种焦虑的一个成分，好，因为它所取决于你的盼望能不能够实现，是取决于许多未知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圣经的盼望是不一样，圣经的盼望是百分之百的确定。为什么我们说圣经的盼望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因为神是信实的，是他是信实的，他所的讲的话，他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的。假如好，我们知道今年是2014年，2014年大家都知道 NBA 的总冠军赛是哪一队跟哪一队打，马刺跟热火，是不是？好，假如我跟你两个人都没有在现场或者是在电视上 real time 看到这个最后的总冠军赛的对决，那后来我们就弄了一个录影带，说我们坐下来来看，但是我的看跟你的看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我没有 real time 去看那个强球赛，但是我后来知道哪一队赢了，你不知道。所以我坐下来，我们同时来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我们来打赌100块钱，我们看哪一队会赢，好不好？假如你接受了这个挑战的话，那你一定是个傻瓜，是不是？好，因为什么？虽然我不知道，好，整个一个球赛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四节的球赛我不知道，好，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第四节哪一队领先哪一队落后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最后的结果。好，我知道最后的结果，这也是告诉我们，在一个敌意世界中的一个客旅寄居者，在他短暂的在世日子里面，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前面我们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但是我知道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那最后的结果是我要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回到永远的天上父神所为我预备的家乡。啊，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不会落空。第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在敌意的世界中承受天上的基业，在敌意的世界中承受天上的基业。好，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寄居做客旅，但是神给了我们属天的基业。在法律上面来看的话，基业是讲什么？基业是讲到所要承受的列在那个遗属上面的那一个产业，是不是？而只有在这个立遗属的人他死去了以后，那个遗属才能够生效，这是我们普通的知识，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在新约当中，产业的内容是什么？产业又谁又有资格来承受这个产业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提多书3:5-3:7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成为后世。换句话说，三位一体神的救赎工作，好，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后裔。好，因为我们是已经成为神的后裔，我们得以承受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一切丰盛、丰盛又丰盛的属灵的福分，好，包括永生在内。好，所以说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已经承受了那个丰盛的 天上的基业，只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能够享受那个丰盛的天上基业呢？当我们离开这个短暂的寄居的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份属灵产业具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质？好，具有怎么样的特质？彼得告诉我们说，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上基业的特质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这个属灵的基业是不受死的权势的一个辖制。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会因着恶者和邪恶的人而受到玷污，因为耶稣他是圣洁无瑕疵的，那他也不会受到时间而衰残，因为基督是永在的上帝，永在的神。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一个观念。好，我们来不妨在这里来做一个幻想。好，我认为是一个幻想。假如你有信的话，你有一天你成为 Bill Gates 财产5个继承者的之一。好，这是个幻想啊。那么在你没有拿到这一笔巨款以前呢，你已经开始幻想说我怎么样来使用，怎么样来分配这一笔的巨大的财富，是不是？好，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好，因为前面会有许许多多风险，好啊，让你没有福气来享受到他的财富。比如说啊，会有其他的4个继承人哦，认为说 Bill Gates 的他的财产的分配非常不公平，我要告上法庭。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Bill Gates 的财富就被邪恶的争讼所污染了。啊，也有可能说啊，经济突然间泡沫化了，啊，那你所承受的财富大幅的缩水，或者说你拿到了财富以后，你开始花了，慢慢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财富啊，慢慢的逐渐用完而衰残。那又或者又会有许多人，当你拿到了他的财富以后，又有许多人说要求你分一杯羹，啊，或者欺骗你、威胁你，黑道找上门来等等的，或者说你在投资股票市场啊，失利了，好，一夜之间钱都泡沫化了，或者说是你好赌，你把那钱赌输在赌场上了等等，好，这些东西，就像耶稣所说的，他说在地上的财富会遭到什么虫咬，会遭到朽坏，会遭到贼偷一样。当然了，最后还有一个可能，这可能是什么？假如我比 Bill Gates 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他的遗嘱，那个巨大的财富对我来讲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是不是？因为他比我，他活得比我长，好，所以跟人间的基业来比较的话，属灵的基业，天上的基业，能够超脱死亡，能够超脱邪恶，能够超脱时间的辖制。好，那五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好，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好，因着人的相信，好，这是人的因素，跟神能力的保守。神的因素保守。好，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你说我已经得了救恩了，怎么到末世的时候 神才将那个救恩显现呢？彼得在这里在讲到说，当我们的救恩从得救开始，一直到完成，得到完全的救恩，那是一个过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再显现的时候，他带来了完全的救恩，他带来完全的救恩。但那个时候，我们身体，我们心灵，我们的灵魂，我们全部得赎，罪不再跟我们有任何的一个关系。那个完全的救恩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直到末世时候要显现，耶稣基督再来要显现。但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第五节说，神的能力要保守，神的能力要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神的能力要保守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好，对于登山客来讲，好，对于登山客来讲，如果你能够成功的登上这个世界的高峰，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的话，好，这是所有登山客的一个梦想，是不是？好，许多年前有一对四人组的登山队伍了，他成功的就登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其中的一个高峰。好，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了下山峰的动作。走在这个四人组，每就用一条登山绳索捆绑在腰上面，将四个人连在一起。那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呢，他一不小心呢，他就滑失足了，就从突出的岩块上面呢就滑落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经验的登山客就知道应该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动作，是不是？好，他马上要怎么样稳稳的原地站住，然后用力拉住联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登山绳索。好，但是很不幸的，这个掉落下去的登山客，他用力在下面支撑的那个绳索的时候，那个绳索断裂，结果这个人就从三个在山峰岩块上的这个三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伴坠下那一个4000英尺深的山谷，这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惊骇。他们在那边挣扎了半个小时以后，恢复了那个下高峰的动作，最后平安的回到了地面上。好，他们报告了这个不幸的事故以后，他们检查他们身上的登山绳索为什么会断裂了，结果发觉什么？发觉那一条他们所用的登山绳索不是阿尔卑斯山登山俱乐部所使用的那个绳索，以至于他们用的是不同品牌的绳索，那一个品牌就不像那个阿尔卑斯山登山俱乐部所用绳索那样子的有张力，以至于那个绳索断裂。好，我们来看，在一个敌意世界当中，一个客旅，一个旅行者需要的是什么？一条信仰的绳索。这条信仰的绳索是什么绳索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这条信仰的绳索是如此的牢靠，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好，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日子里面，在任何的危境之下，都不至于失足坠入罪恶的深渊当中。假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面，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善行，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上面，那是一条非常容易断裂的信仰绳索，它会叫我们坠入黑暗的深渊当中。假如我们相信彼得，这个彼得他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那一个使徒彼得，假如我们相信他所相信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跟彼得一样，好，跟彼得一样一同的来赞美。赞美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一条牢固永不会断裂的信仰绳索，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日子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随着我直到永远，我走过寂寞的荆棘路，有著名我心路，大大人说我会领我到天就预备的住处，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一生一世将会有恩惠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一点钟他永远一个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一生一世我要有恩惠随着我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
天父，因着你的大慈爱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一切信靠你的人有不能被这个世界夺走的盼望，感谢你保守的恩典，使我们活在这个敌意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不敬虔的世俗潮流冲击的时候，因着你的大能的保守，叫我们不失足。在我们做在这个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日子之后，愿你的恩惠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如同与早代教会的众圣徒同在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愿主愿神能保守我们不跌倒，直到站在上帝的面前，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耶稣主耶稣基督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阿们。请坐。